在台湾，许多人辛苦工作一辈子，就盼着能积攒一笔存款，为自己和家人的未来提供保障。然而，如今的世界经济局势，正悄悄威胁着大多数人的存款安全。一场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暴似乎正在酝酿。而在这场风暴中，99% 的人可能会面临存款归零的危险。这绝非危言耸听。接下来，我们就一起深入剖析这背后的原因。老规矩，听前先点赞的人，你会越来越有钱。通货膨胀，这个经济学术语，如今已经成了影响每个普通人生活的重要因素。简单来说，通货膨胀就是市场上流通的货币太多，而商品和服务的供给相对不足，导致物价持续普遍上涨，货币的购买力下降。在台湾，我们也能深刻感受到通货膨胀的影响。以前，一份普通的便当可能只要50元新台币。现在呢，同样的便当可能要70元甚至更贵。去超市买东西，也会发现各种生活用品的价格都在不断上涨。蔬菜、水果、肉类的价格更是涨跌让人摸不着头脑。全球经济环境的不稳定加剧了通货膨胀。近年来，国际局势动荡不安，地缘政治冲突不断，例如中东地区的局势动荡，导致国际油价大幅波动。油价可是经济的血液，油价上涨，运输成本就会增加，这就像一张骨牌，会引发一系列商品价格的上涨。从生产原料到消费品，运输费用的增加最终都会转嫁到消费者身上。疫情的爆发更是给全球经济和通货膨胀带来了巨大冲击。在疫情期间，许多工厂停工停产，全球供应链受阻。一方面，商品的生产量大幅下降，市场上可供应的商品减少。另一方面，各国政府为了刺激经济，纷纷采取量化宽松政策，大量印钞，这就导致了流通中的货币增多，而商品却供不应求，通货膨胀压力骤增。通货膨胀对我们的存款有着极大的破坏力。假设你现在有100万新台币的存款，放在银行里，每年的利息可能只有1%左右。但是，如果通货膨胀率达到了5%，那么实际上，你的存款购买力每年都在下降。也就是说，一年后，你原本100万能买到的东西，现在需要105万才能买到，而你的存款在银行里只增加到了101万。这就意味着你的存款在无形中缩水了。长此以往，辛苦积攒的存款就会被通货膨胀慢慢蚕食，甚至有归零的风险。美债一直以来都被视为全球金融市场的安全资产。美国政府通过发行国债来筹集资金，用于各种政府开支和公共事业。然而，如今美债却成了悬在全球经济头上的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。近年来，美国的债务规模不断膨胀，已经达到了令人啧舌的地步。美国政府为了应对经济衰退、疫情冲击等问题，不断增加财政支出，同时又通过减税等政策刺激经济。这一来一往，导致政府财政赤字不断扩大，只能通过发行更多的国债来弥补缺口。美债规模的爆炸式增长，给全球经济带来了巨大的风险。 一旦美国政府出现偿债困难，无法按时支付美债利息或者本金，就会引发全球金融市场的恐慌。美国是全球最大的经济体，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，美债危机一旦爆发，将会引发一连串的连锁反应。对于台湾来说，美债危机的影响不容小觑。台湾的金融市场与全球金融市场紧密相连，许多金融机构都持有一定量的美债。如果美债出现问题，这些金融机构的资产将会大幅缩水，可能会引发金融机构的流动性危机。金融机构一旦出现问题，就会影响到企业和个人贷款，企业融资困难，可能会导致裁员、倒闭等问题，最终影响到普通人的收入和生活。此外，美债危机还可能导致美元贬值，美元贬值会使得以美元计价的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，进一步加剧台湾的通货膨胀压力。而且美元贬值还可能导致资金从台湾流出，寻求更安全的避风港，这会对台湾的股市、汇市等金融市场造成巨大冲击。在这样的情况下，普通人辛苦积攒的存款也会因为金融市场的动荡而遭受损失，甚至有被清零的危险。在通货膨胀和美债危机等全球经济问题的影响下，台湾的普通人面临着越来越大的破产风险。从收入方面来看，由于经济不景气，许多企业业务萎缩，不得不采取裁员、降薪等措施来降低成本。就拿台湾的一些传统制造业来说，受到全球供应链重组、疫情等因素的影响，订单量大幅减少，企业为了生存，只能减少员工数量，或者降低员工的工资，这就导致很多人收入下降，甚至失去工作，失去了稳定的收入来源。在支出方面，通货膨胀使得生活成本不断攀升，除了前面提到的物价上涨，住房成本也是一个大问题。在台湾的一些大城市，如台北、高雄，房价一直居高不下，许多人为了买房，不得不背上沉重的房贷。一个普通的家庭，如果购买一套价值1000万新台币的房子，首付300万，剩下700万贷款30年。按照目前的利率计算，每个月需要还款3万多元新台币，这对于一个普通家庭来说，是一笔巨大的开支。而且，除了房贷，还要支付水电费、物业费、车贷等各种生活费用。在收入下降，支出却不断增加的情况下，很多家庭的财务状况越来越紧张，甚至入不敷出。一旦遇到突发事件，如家人生病、失业等，这些家庭就可能陷入破产的困境。一场大病可能需要数十万甚至上百万的医疗费用。对于没有足够储蓄和保险保障的家庭来说，这笔费用足以让他们倾家荡产。面对如此严峻的经济形势，难道我们只能坐以待毙，看着自己的存款归零，走向破产吗？当然不是。其实，合理的理财方式，不仅可以保住我们的存款，还有可能抓住机会，让我们成为富人。理财第一步，储蓄。首先，要养成良好的储蓄习惯。每月拿到工资后，先将一部分钱存起来，这部分钱可以是工资的 20%、30% 甚至更多。 具体比例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定。比如你每个月工资是5万新台币，先拿出 1.5 万新台币存到一个专门的储蓄账户里，剩下的 3.5 万新台币用于日常生活开支，这样强制自己储蓄，时间一长就会积累下一笔可观的资金。理财第二步，债券。可以考虑投资一些稳健的理财产品，如债券。债券是政府或企业向社会借钱的一种方式。投资者购买债券，相当于把钱借给发行方。发行方会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，并在到期时归还本金。债券的风险相对较低，收益也比较稳定。在台湾，有政府发行的公债，也有企业发行的企业债。一般来说，政府公债的安全性更高，因为政府有征税等收入来源，偿债能力较强，而企业债的收益可能会比公债高一些，但风险也相对大一点。需要选择信用良好、经营稳定的企业发行的债券。理财第三步，股票。股票投资也是理财的一种方式。股票是股份公司发行的所有权凭证，投资者购买股票后就成为了公司的股东，享有公司盈利分配等权利。股票的收益潜力较大，如果选对了股票，可能会获得很高的回报。但是股票的风险也很高，股价会受到公司业绩、行业竞争、宏观经济等多种因素的影响，波动很大。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，投资股票需要具备一定的知识和经验，可以先从了解一些大型知名企业的基本面开始，学习如何分析公司的财务报表、行业趋势等。而且投资股票不能把所有的钱都压在一只股票上，要进行分散投资，降低风险。比如可以同时投资几只不同行业、不同规模的股票。理财第四步，基金。基金也是一个不错的理财选择。基金是一种集合投资方式，由基金经理管理，将众多投资者的资金集中起来，投资于股票、债券、货币市场等多种资产。基金的种类很多，有股票型基金、债券型基金、混合型基金、货币市场基金等。股票型基金主要投资于股票，风险和收益都比较高。债券型基金主要投资于债券，风险和收益相对较低。混合型基金则同时投资股票和债券等多种资产，风险和收益介于股票型基金和债券型基金之间。货币市场基金主要投资于短期货币工具，如国库券、商业票据等，风险很低，收益也比较稳定，类似于银行存款，但收益一般会比银行活期存款高一些。投资者可以根据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和投资目标，选择合适的基金进行投资。理财第五步，房地产。房地产投资也是一种理财途径，但需要谨慎。在台湾，房地产市场一直备受关注。购买房产可以用于自住，也可以用于出租，获得租金收益，或者等待房价上涨后卖出，获得资本增值。然而，房地产投资的门槛较高，需要大量的资金，而且房产的流动性相对较差，买卖手续也比较复杂。在投资房地产时，要考虑房产的地理位置、周边配套设施、市场供求关系等因素， 比如位于城市核心地段，交通便利，周边有优质教育资源和商业配套的房产，往往具有较高的投资价值。理财第六步，保险。保险在理财中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。保险可以为我们提供风险保障，防止因意外事件、疾病等导致家庭财务陷入困境。比如，购买重大疾病险。一旦被保险人患上合同约定的重大疾病，保险公司会给付一笔保险金，用于支付医疗费用、弥补收入损失等。购买意外险可以在发生意外事故时获得相应的赔偿。此外，还有养老险等，可以为我们的退休生活提供保障。在购买保险时，要根据自己的家庭情况、经济状况和风险需求，选择合适的保险产品和保险金额。理财第七步，不断学习理财知识。要不断学习理财知识，提高自己的理财能力。理财是一门学问，需要不断积累经验和知识。可以通过阅读理财书籍、参加理财培训课程、关注财经新闻等方式，了解最新的理财信息和市场动态。在学习理财知识的过程中，要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，形成自己的理财策略。总之，在如今充满挑战的世界经济局势下，通货膨胀和美债危机等问题确实给我们的存款带来了巨大的威胁。 99% 的人存款归零也并非危言耸听，但是只要我们树立正确的理财观念，掌握合理的理财方式，就有可能保住我们的存款，并抓住机会实现财富的增长，成为富人。让我们从现在开始行动起来，为自己和家人的未来财务安全努力。